欢迎收听网上邻居，这是一档由两位网上邻居创办的泛开发泛科技主题的播客计划。
我们的网址是邻居的全拼 linju.io。
我们建议大家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收听，你也可以在小宇宙或者 Apple Podcast 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小宇宙上给我们点赞，或者在 Apple Podcast 上给我们五星好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迎来了新的一期网上邻居的节目。这期节目呢，我们还是会讲英语相关的话题。话题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把话筒交给星星。
对，这期节目是我准备的，我们聊一下英文的缩写。
嗯哼，这个东西还挺常见的哈。
非常常见，我们就随口说一个 CN、USA 中国美国嘛。
嗯哼，
包括咱们都知道的先生叫 Mr， 女士叫 Miss，
MS 对吧？
对对，是的。
嗯，
然后呢，在咱们的键盘上，像是 Windows 键盘上面有 CTRL， 它其实是 Control 的缩写。
嗯，
Mac 上面咱们有 CMD， Command 的缩写。
嗯，
更常见的就是 FN， 不管是 macOS 还是 Windows 里面都有这个键， FN 它其实是 Function 的缩写。
嗯，
这个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嗯，
那在中文的场景里面也是有的，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叫中国，美利坚合众国我们叫美国，这些都是缩写的例子。
嗯，
那英文里面的缩写呢，大体上来说吧，它比中文的缩写的种类要多很多啊。那今天我们就梳理一下。
嗯，就是我们把刚才那些东西放作中文来归纳的话，我们都把它叫缩写，但是对应到英文的话，好像有非常多不同的单词。
哎，是的，没错。
然后这些单词它们之间也会有一些细微的意义的差别。
是的，那我们就先说一下缩写，它的统称就叫做 abbreviation， 就是只要我们把一个长的东西变短了，它都叫做 abbreviation 啊。当然是在语言的这个层面上啊，不管是你把一个句子缩短了呀，把一个单词把一个短语缩短了，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没关系，它都叫做 abbreviation。
嗯哼，这也是我唯一学过的关于缩写的英语的单词。
对，在查字典的时候，在字典里面查到了一个东西，它本身是一个缩写，那在这个单词解释这块会标一个 abbr一个点。
嗯，表示了这个单词它其实是一个缩写，它还有一个更长的形式。
没错，表示这个你查到的东西它是一个缩写。
嗯哼，
所以在字典里面是会见到的，但是我们在字典里面只会见到这个东西，不会见到我们后面要说的其他东西。
嗯， so far 就是我关于缩写的所有知识量了。
嗯，好，那我们就聊一下你不知道的东西。
嗯，
那我们先举个例子，中文语境里面北京大学应该叫什么呀？
北大。
你看北京的北和大学的大都是取了第一个字。
对，
然后咱们读书的时候哈，初中高中的时候三门主科是什么来着？
语文数学和外语。
哎，然后咱们都会叫它
语数外。
对，语数外也是，语文数学外语这三个都是取的第一个字。
嗯，
英文里边也是有同样的缩写方式的。那这种缩写方式叫做 initialism。 initial 的话它就是首字母的意思。
嗯，
有一个情景，就比如说让我们签名，你不用把名字签全，他如果说是你给我一个 initial 就可以，那 initial 就是把你的姓名的首字母放上去就行了。
哦，
这个叫 initial。 他有时候会说 initial here， 就表示你在签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需要把名字写全，写首字母就可以了。这个对于中文场景是不适用的，因为中文里边你写名字签名的时候不能写拼音啊。
哎，那我这个地方有一点好奇。嗯，就是如果只是签首字母的话，如果比方说我叫 Peter Pan，
PP 啊，没关系啊。
这个 P 指的是 Peter 还是 Pan 呢？
哦，你写在前面的那个是 Peter 啊，后面那个是 Pan。
哦，所以两个都要写，写 PP 是吗？
对，一定要都写全。
我以为姓和名只取一个。
哦，不会。啊，initial 的话就是你的 first name last name 的首字母。哎，这里是你注意到不包括 middle name。
嗯，
那这个就叫 initial。 initialism 意思就是我们把每一个单词的首字母挑出来，这个就很好举例子了。你看 US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会注意到它省略了一个 O， 省略了一个 of 那个词儿哈。一般就我们在凑缩写的时候习惯上是把它省略掉的，
就是非实义词。
对，
它不代表一个实际的意义。
是的，
所以我们就会把它省略掉。
没错，但是一会儿我们在举例子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有一些词它就不按这个规则走。
嗯，
英语就是这个样子，各种各样的方式。
嗯，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 VIP 叫做 Very Important Person。
嗯，
然后像是 BBC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它是英国广播公司。
OK，
它就是把每一个单词的首字母提出来。
嗯，
但是我们是把每一个字母都单独念出来的。好比说 VIP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词念啊， VIP， 但是不会这么念的。
你是我们尊贵的 VIP，
这就很奇怪，我们都会说尊贵的 VIP 顾客、
嗯、
然后包括你在念 USA 的时候你也不会念成 USA、
嗯、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叫做 initialism， 首字母缩略字，而且一定是要把每个字母都单独念出来的。
嗯嗯，
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类别，举个例子，美国航空航天局那个叫什么来着，
我只知道它的缩写不知道它的全称，缩写是 NASA，
NASA NASA、
嗯、
它其实也是一个缩写，它的全称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哦、
叫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嗯、
又管航空又管航天、
嗯、
哎，注意啊，航空航天不是一回事、
嗯、
这个我们看它也是把每一个单词的首字母拿出来了、
嗯哼，
但它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是按一个词念，我们不会念成 NASA、
嗯、
所以这就引入到了一个新的品类，它叫做 acronym， 我们有 initialism abbreviation 包括 acronym， 它都翻译成缩写，但这几个缩写之间是有一些区别的、
嗯、
再回顾一下刚才我们说 abbreviation 是任何让东西变短的方式都叫 abbreviation、
嗯、
initialism 就是我们取首字母把它组合起来、
嗯、
每一个字母念的时候要分开念， acronym 就是取首字母念的时候是一起念的，
就是首字母它相当于组成了一个新的单词，就是可以发音的单词，
对，没错没错、
嗯、
那还一个例子就是 SWAT、
嗯、
那个是
SWAT 吗，
对，这个叫特种武器与战术部队、
啊、所以那个 S 是 special 吗，
对 exactly， 它的全称就是 special weapons and tactics， tactics 是战术嘛，
嗯哼，
特种武器及战术部队，
嗯，
那你看这个它组成了一个新的单词，我们也是按照一个单词去念的，不会念成 SWAT。
哎，你让我想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嗯哼，
比方说我们手机上面的应用它的全称是 application、
嗯、
在国外我们会把它读成 app，
对对，
但是在国内我们会读成 app，
没错，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把它当成了一个 initialism， 但是其实呢你提的点非常好，因为它开启了一个新的品类、
嗯、
这个品类叫做 contraction， 它就是通过省略字母或者读音凑出来的缩写，但是这个我们一般不叫缩写，它的对应翻译叫做简写，我们可以从中文的角度去想象一下缩写和简写的区别，缩写的话表示这么长我把它缩短、
嗯、
而简写它并不一定要遵从原来的拼写、
嗯、
类比一下简化字和繁体字，这个区别就是组成这个字的部分拿掉一些、
嗯、
你可能看起来它跟原来就不一样了完全，
但是它不一定遵循的就是我拿出来的一定是首字母，
哎，不一定，没错没错、
嗯、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contraction 简写、
嗯、
你刚才说的例子 app 这个词它的全称其实是 application、
嗯、
那如果我们要是缩写的话那就是一个 a 了嘛、
嗯、
但是我们这里要把它缩成一个能念的东西、
嗯、
所以就念成 app 就可以了、
嗯、
类似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呀，日常生活中我们使用到的很多单词其实都是这样的方式变过来的、
嗯、
我们举个例子，数学 math 它其实全称叫 mathematics、
嗯Mathematics，
然后 bot 它的全称是什么
？bot 的那个 bot 嘛，
对 ，bot，
它是 robot 嘛，
对，就是机器人嘛，我们就会把它念成 bot。
嗯，
再比如说实验室 lab，、
哦
lab 的全称是 laboratory。
嗯，对，
这些都是 contraction 的例子，它的缩写方式就跟我们之前说的不一样了，它本身就是一个单词，但它太长了，我们想把它变短一些，怎么办呢？在刚才我们举的例子里边，它留下了一个单独的可以念出来的音节，那就好像 math， 如果你只留了一个 ma， 那就没法念了嘛。
就妈，
对，这就很奇怪，我们就留了能念的一部分。
嗯，
它也不一定是取开头啊，你看这个 robot 这个词取的就是后面这个 bot。它不会念成 rob 啊，这个 rob 是什么意思？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就知道为什么不用这个词了。
哦，是的，
肯定不能用这个。那刚才我们举的一些例子都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些单词。
嗯哼，
还有很多更常见的单词啊，比如说大家都见过 I am let us 的缩写、
嗯、
I am 的缩写就是 I 一个撇，然后一个 m，
嗯，
然后 let 就是 let 一个撇 s，
嗯，
包括 o'clock 就是几点钟、
嗯、
o 一个撇 clock，
嗯，
那其实这个 o'clock 它缩写的是 off the clock， 比如说 nine o'clock 就是 nine off the clock， 意思是在钟表上面的九，
嗯嗯，就是九点，
对，这些都是 contraction 啊。你看我们是不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单词或者是短语里面很多的东西给拿掉了、
嗯、
它哪怕是拿掉了一个字母也好，是八个字母也好，没关系，这些都属于 contraction、
嗯、
contraction 这个东西很明显跟 initialism 和 acronym 是不一样的、
嗯、
那我们再举一些 contraction 的例子、
嗯、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美国南部的话，会发现大家口语中经常用到的一个说法 y'all、
嗯、
它其实是 you all 的缩写、
嗯、
比如说你们一行人进到一个店里面吃饭，服务员就会过来 hey y'all这样子。
嗯，
我记得当时我们去看演唱会的时候 Skillet 他们上台就是 What's up y'all， 因为他知道在这个城市里面大家都是这么说话的。
嗯， 就入乡随俗一下。
入乡随俗 ，exactly。就好像你比如说他去武汉开演唱会了，是不是得用武汉话跟大家打个招呼？好歹得学一句嘛，就这种感觉。
嗯，是的。
还有什么呢？这两个大家可能不太常见，但是如果你经常刷北美这边的论坛，这两个缩写还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叫一撇，然后 EM。
嗯，
这个我们一直在说的撇呀、啊，它是拖字符，它的位置在键盘上，分号的右边，拖字符，然后一个 EM， 它表示的一般是 them。
嗯，
所以大家常见的一个说法就是 get them。
嗯，
意思就是 get them。
嗯哼，
这里边最后一个例子，这个 lil 这个词啊，其实很有意思。一般它的拼写会是 lil， 有时候会在 li 的后面加一个拖字符。
嗯哼，
猜一猜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lil
可以给点提示吗
？OK， 你从它的发音去想一想，跟哪个词读的最像啊 ？lil
六？
不是，你这个超纲了，猜的有点跟英文里边那个单词，
嗯，
它其实是跟 little 那个词的读音非常像。
嗯哼，那它为什么会放在论坛里面？我想到了 little， 但是我觉得它跟论坛好像没什么关系啊。
For whatever reason， 大家想简化的时候就会这么写
啊，所以它就是 little 吗？
对，没错，这个字你不会在什么邮件里边见到哈。
啊，它确实发的挺像 little， 你说快一点就是 little，
你说快一点的话 little kid， 你就会是 little kid。
嗯，有道理。哎，你提到这个，我想到了一个点，就是你说的这些，比方说在美国南部他们会这样发音，就那个 your， 这个就很像在读英文小说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物对话里面会有非常多的这样的小撇。
对，没错，
这个是可以体现他所在的那个环境，比方说他处在英国的乡村啊什么之类的、哦、就是他的社会文化背景导致他说的英语可能跟 standard 的英语是不太一样的。
对，
然后在书本里面的体现方式就会像这个样子，加一个小撇，然后把它的读音标注出来。
没错，确实、
嗯、
特别是 y'all 这个词， y'all 这个词真的非常有辨识度，这个基本上在北美的都会知道。
嗯哼，
那我们再举两个常见的吧、
嗯、
fish and chips 鱼和薯条，这个东西是英国的当家菜。
嗯，
那其实我们读快一点的话就会发现它本来的拼写应该是 fish and chips。
嗯，
这个 and 我们只留一个 n 就可以了，然后在这个 n 两边加上两个拖字符，这个里面会发现一个拖字符代表一个字母，在这里面是这样子的，在其他单词里面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这样子、
嗯、
你看有时候一个撇可以代表两个字母，你像那个 yaw 它是一个 y 一撇然后 all all， 那就脱掉了两个字母嘛。
嗯，
这个里边它怎么样呢？ fish 拼写不变，然后 n 就是英文字母的 n， n 的左边加一个拖字符， n 的右边加一个拖字符，左边脱掉一个 a， 右边删掉一个 d。
嗯，
你念快一点听起来也是这样的， fish and chips就是一个 M 嘛。
嗯，
那类似的写法还有什么呢？ Rock and roll、
嗯、
摇滚。
嗯，还有那个 B&B， 就是那个 Bed and Breakfast。
Bed and Breakfast、
嗯、
这个是什么？
我不知道北美有没有，但在英国非常常见，就是一种旅馆的方式，它给你提供住宿还给你提供早餐，所以叫 Bed and Breakfast。
哦，这个意思。
嗯，
这边一般不会这么写，如果你要订一个酒店它有早餐的话，它会告诉你 Continental Breakfast。
嗯，
或者是 Breakfast Included、
啊、
一般不会说 Bed and Breakfast。 OK， 学到了、
嗯、
应该是英国这边的说法。
嗯哼，我看到有这种招牌的都是那种不是特别 fancy 的那种 hotel、嗯、就是那种像公寓一样的民宿的那种感觉的，然后它的那个有一个牌就会写是 B&B。
哦， OK OK、
嗯、
Airbnb 是这个意思吗？
对，应该是有关系的。嗯，
OK， 你说的那一种在北美叫做 motel。
motel 会不会因为我对 motel 的概念是来自于美国电影和美剧，
对，
就感觉会比较的简陋然后很不安全的那种。
exactly。
然后是有一个停车场，就旁边一栋楼你可以住的那种。
对，是的，就是那感觉。
经常有刑事案件发生。
没错
啊，但是 B&B 会显得比较安全一下，在我印象中。
哦、oh, ，OK OK， 对，确实，就是大家如果来北美住宿的话，尽量避开 motel。
嗯哼，
这个叫汽车旅馆，它会很便宜。
嗯，
地理位置呢，一般也不会太好，它大概率在高速公路沿途上会开的比较多，能避免尽量避免吧。
嗯，注意人身安全。
是我以前住过，嗯。当时没办法。
But you survived.
Yeah, I survived. Yeah, 甚至在里边还跟很多朋友聊过天啊，还挺有意思。
对，年轻的时候。
对，年轻的时候、
嗯、
这个我们可以放到之后的内容再讲。 OK、
嗯、
最后我们说到简写这个东西啊，其实在其他语言里边也会有，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在中文里边，北方话里边有一个说法叫甭，就是不用的意思。
甭就是那个什么甭管。
对，你就甭管了，你就甭来了、啊、就是你就不用来了，你就不用管了，就这个意思
啊。还有甭来，我第一次听说。
对啊，没关系，如果是让他不用什么，怎么把这个不用换成甭就可以了
啊？那不用吃就说甭吃吗？
对呀、啊，可以啊，没问题的，它后面接什么都行
啊。
它就是用一个字替代了不用这两个字， 你看，这也是一个 contraction 嘛。
嗯哼，是的。
那我们再举一些大家更熟悉的例子啊。
嗯。
史地政和理化生啊，文科会知道史地政，历史、地理、政治。
嗯。
理科呢会学理化生，物理、化学、生物。
嗯。
这个就不是一个 initialism， 历史、地理、政治、
嗯。
历史这个词它取的是第二个字，它没有取历这个字。理化生也是物理，它取的是第二个字。
嗯嗯。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应该算是 contraction， 它是缩写，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initialism 或者是 acronym， 因为呢 ，initialism 和 acronym 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选它的首字母。
嗯、
那在中文里面，我们可以大致的认为取这个词里边的第一个字儿。
嗯，
所以历史的史字和物理的理字显然是不符合的嘛，所以我们就把它归到 contraction， 这个合情合理。
嗯哼，嗯。
然后呢，在文言文里边，我们还有一个例子，什么什么知乎，这个不是那个知乎平台那个知乎啊，知乎者也的知乎。
嗯哼，
这两个字也可以缩写成为一个字，就是朱啊，这个朱是言字旁一个读者的者。啊，言字旁一个者，
嗯，
哎，它其实是知乎的缩写。
嗯、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嗯、
粤语里边我们经常会见到咩这个字，就是羊的叫声的那个词啊。
嗯，
其实这个咩它是什么东西的缩写？
嗯，
什么东西在粤语里边念成乜嘢？
嗯、
啊，缩写就是咩。
嗯，就是你在做什么，可以说
你可以是做乜嘢，你也可以是做咩。
嗯，
这两个说法都说得通，都没有问题。所以，
嗯，
它也是一个 contraction 的例子。
嗯哼，嗯。
那 contraction 我们就说到这里，可以分享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哈。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其实呢，咱们在课本里边都学过街道的名称啊，咱们是怎么叫来着
？Street。
Street， 对，拼写是
S T R E E T。
对，那缩写呢
？S T，
就是 S T， 没错，什么什么大道就是什么什么 Avenue A V E。
啊，
第五大道嘛 ，Fifth Avenue。如果你想简化的话，五、
嗯、
th 然后 a v e，
嗯，
这样子就表示第五大道嘛。
哎，那这个读出来还是读 Avenue 是吗？不是读 Fifth Ave？
对，没错、
嗯，
就是要把它读全的，
嗯哼，
一定要读全。你见到了 S T， 也要把它读成 Street，
嗯哼，
这很合理啊。因为 ST 还可以表示 saint， 圣人的那个圣。
是是，那还不是要加个点吗？
表示 street， 表示 avenue， 你也可以加点。
哦、oh, ，OK， 好的。
这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大家在用这些缩写的时候，习惯上会在后面带一个点，但你不带点也没关系，这个取决于语境。有些时候的语境其实你不带点大家也能明白。
嗯，
就好比说你在写一个地址的时候，大家知道你填的地址里边出现了一个 ST， 那肯定表示 street 嘛。
嗯，那 road 就是 RD 对吗？
对， road 就是 RD。
嗯，
但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住在了一个地方，它的地名叫 PL、
嗯、
我就不会了，后来查完它是 place。
嗯，那 PL 它就是 place， 那怎么翻译啊？我住在一个地方，
翻译就是我住在什么什么 place， 这个好像没有翻译。
那 place 它是一个街道吗？
它其实是街道的不同表现形式，比如在纽约 NYC street 和 avenue， avenue 是南北向，然后 street 是东西向。
OK，
place 的话一般是稍微窄一点的路，中间没有 median， 中间没有隔断的，很窄的路，一般就是在居民区里边。
哎，小道。
对，小道可以这么说。如果一定要翻译的话，一般这个时候它是不翻译的，就是叫什么什么 place。
OK。
然后周围还有一个叫 Boulevard 的地方 ，BLVD。第一次我看到这个东西，我说这是什么路？还有这个名字的吗？每次我跟人念的时候 ，BLVD BLVD。后来那些房东听见了，他说这个叫 Boulevard。
嗯。
A bigger road。好，我就记住了，更大的一条路。
嗯。
再后来我换不同的城市啊，住不同的地方啊，我就遇见了更多各种各样的路名。
嗯、
路名真的非常非常多。我找到了一个链接，讲的还挺不错。他就讲不同的路名最初是用在什么场景下的。比如说我们家门口这条路，它其实是叫 Drive DR。
嗯。
然后还有 CT 是 Court。Court 一般是用在死胡同的周围，如果一条路它不能通到另一头去，这个一般就会叫 Court。
这是一个道路的尽头是吗？
对，它叫 COURT、
嗯、
这一段路它就是死胡同了，不会再往后走了， Dead End 嘛。
嗯，然后 Court 它本身还可以指球场、
哎、对，也可以指法庭，这个词真的很多，好意思啊。
这个词的用途真大。
嗯，对。然后再比如说 CL 叫 Close， 就是关门的关的那个词。
嗯，
我先看到它讲的一般是在湖边的这些路它就会叫 Close， 你想吧、
嗯、
它绕着这个湖闭环了嘛，一圈了，对吧，所以 Close 了、
啊，道理。
还有 TER 叫 Terrace， CIR 是 Circle， 这个我们把详细的介绍放在 Show Notes 里边。
嗯，但是最常见的还是那个什么 Street 啊， Road Avenue 这些。
对， Street Road Avenue 啊，然后包括 Boulevard、
嗯、
其实也是很常见的，还有就是 Drive DR。
嗯，
如果大家出来旅游的话，特别是在北美这边见到了这些东西不要奇怪。当然了、
嗯、
在一个城市里边甚至可以有同样名字的 Street 和 Avenue 或者是 Road 都是可以，比如说像是 Lincoln、
嗯、
Lincoln这个词它很常用在美国的路名里边嘛，或者是 Washington、
嗯、
但是 Washington 一般都比较大哈。
嗯，
比如说一个城市里边可以有 Lincoln Street 也可以有 Lincoln Avenue、
嗯、
同时还会有 Lincoln Road 或者是 Lincoln Court， 没关系。
嗯，
再比如说不同的城市里面也可以有同样的名字的路。
哎，其实这个在国内也非常的常见，国内的道路会以城市名来命名
啊。对，我想起来了，除了北京，每个城市都会有一条路叫北京路，唯独北京没有北京路
啊。北京没有北京路。
对，
哦，
很有意思。
酷，
你像在广州里面就有北京路嘛，我猜在上海应该也有，就不同的城市里面也是可以有同样的街名字的，不同的地方它都有一条街叫做 Lincoln Street， 没有问题啊，完全不冲突。所以呢，大家在搜地址的时候，首先哈，你要把路的名字输全了，同时你一定要注意后面的邮编，它绝对不可能在同一个邮编里边有两个完全一样的路名，包括前面的名字和后面这个后缀，它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但是不同城市里是可以的。所以大家如果在这边旅游导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地址输全，同时一定要注意后面的邮编。
嗯，
好，然后就聊到了当时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去锻炼英语的方式，跟朋友们打打游戏，因为我们打游戏是开麦的，
哦，
有几个本地人跟我们一起玩，这种方式其实帮助我锻炼了不少口语和听力。
嗯，
我一边要 focus 在游戏，我一边甚至还要跳出去查单词，我怎么回答，就还挺有意思的经历。
就既增加了学习英语的难度，也增加了游戏难度。
Exactly， 在游戏里边呢，很有印象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当时我加他好友，然后他回了我一个 sup mate， 他是这么拼的 ，sup 是 s u p mate。是 M 然后一个数字8、第一次我们在看到这个的时候是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的。
嗯，
你应该知道。
嗯，我知道，就是 What's up 嘛，然后 Mate。
对，没错，你看前面这个东西 Sup S-U-P 它其实就是 What's up 的缩写。
Sup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什么意思？
Sup 现在是一个运动，就是 Stand up paddle，只是一个桨板，然后你是站立式桨板，所以叫 stand up paddle。
哦，是大写 SUP。
嗯，
你就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这个时候如果你把它念出来大概率会是念 SUP 吧。
我不确定，我们在国内一定是读的 SUP。
我感觉这个时候大概率读的是 SUP 而不会是 SUP，因为 sup 会跟这个东西混起来。
嗯，
那好，我们说回这个例子。
嗯，
这个 sup SUP 它的意思是什么？是 what's up 的缩写。
嗯，
你看我们如果把前面那个 what 那个音给它删掉，就留了后面这个 sup。
嗯，
SUP 很明显它是属于 contraction。
嗯，
刚才我们讲过了吧。 mate 属于什么呢？一个英文字母 M， 一个数字8 M8， 这好像看起来不 make sense， 但是呢我们如果把8这个词给它读出来 8，然后再把前面这个 M 加上，那不就是 mate 吗？
嗯，
所以它就是朋友的意思 mate。
嗯，
伙伴，这是非常口语化的一个表达。
嗯，
这个时候就引出了一个新的分类，它叫做 gramogram。 它什么意思呢？发音记单词。
嗯，
就它的这个发音就是单词。我们来举一个例子，这个咱们之前网上冲浪都会见过，英文字母 C 英文字母 U 这两个组合在一起什么意思？就是拜拜吗？
嗯，
就是 CU 嘛。
嗯，
因为你把它们读出来的话就是 CU。
嗯，
还有就是 QQ 的前身。
哎，我知道，因为年纪够大 ICU
啊。 ICU 可还行。
哎，对不起大家，不是 ICU， 是 ICQ。
哎呀，
嗯，
这个 ICQ 啊，然后 QQ 出了 OICQ。
嗯，
后来才变成了 QQ。
嗯，
ICQ 也是一个gramogram。
嗯，
我们把这个词连起来稍微快一点，它就是 ICQ seek。 SEEK 它的意思是找寻。
嗯，
就是我寻找你的意思。 I seek you， 如果你把这个 K 和 Y 连读起来的话就是 ICQ。
嗯，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非常妙的点，其实这些是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怎么对一个句子做发音的。
对，没错，
就是我们平常在学这三个单词的话，我们读的会是 I seek you， 这样子就是断的非常的彻底，单词与单词之间。
对，
但实际上连读的时候不是这样读的、
uh-huh、
那个 k 和 u 是连读在一起的，所以就变成了 q。
对，如果你了解英文的发音规则，连读规则这个缩写就非常好理解了。
嗯，对，
在其他语言里边我们再举几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你看中文的时候，一个数字3，然后一个英文字母 q， 这个表示什么意思？
就是谢谢 thank you。
没错，这个用的是数字3。
嗯，
其实当时在游戏的时候我们能很明显的看出来，如果谁打出来了一个这个啊，这很明显这是中国人。
嗯嗯，
这是咱们自己人，因为只有中国人才把三念成三啊。
嗯，
如果你从一个英语母语的人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他会看 3Q， 这是什么意思？不懂，
就是 QQQ。
嗯，对对对，他可能会这么理解。
嗯，
这个就是中文语境里边才会明白的一些东西。
嗯，
还有什么？以前网上冲浪的时候数字886是什么意思来着？
再见。
哎，对，就是拜拜了。
嗯，
这也是一个发音记单词的例子，你按着它的那个东西去念，然后你就可以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
嗯，
哎，对，顺便说一句，刚才我们说的三和 Q，
嗯，
如果在英文里边我们想表示 thank you 的话，缩写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我只知道 thanks 了。
啊， thanks 还可以再缩写，就两个字母就可以。
两个字母 th 吗？
啊，再想想 thank you
tk tq。 T-U-T-Y
没错，就是 T-Y、就如果你想快速的说一个 thank you 的话，你打一个 T-Y 就可以了，T-Y 就表示 thank you、OK， 然后我们再说回一些游戏里边的时候，你的队友给你发了一个一二三的三，那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耶，准备吗？
那如果给你发了一个九呢？
九？不知道耶。
好吧，不知道是我太老了还是你太年轻了？
都不是。
那好，游戏里边三是什么意思？通过中文的语境就很好理解了，说一个三，它跟闪这个字是最接近的，闪、就是撤退的意思，闪，撤了，撤了。
那九呢？
想想看，九和哪个字最接近呢？游戏里边当你被一群人围攻的时候，你最想跟队友说什么？
救我是吧？
Exactly， 就是救的意思。三就是撤，九就是救。这些你如果在一个英文的游戏环境里面，大家是完全不理解。那英文里边如果我们要说撤的话应该怎么说呀？一个字母 B 就可以了， AB 的 B， 这个 B 代表的是什么？
Back 吗？
Exactly， 就是 back。
哦，
那救我怎么说？
Help。
对，没错没错。哎，你这个玩游戏基本的沟通是没问题的。没错，在英文里边，游戏里边如果你说撤了的话，那就是 B， 就是 back， B as in back。 我不知道这句话有没有人听到过，这个在 Dota 2 Bayesian 语音包里边会有这句话。如果你打出一个 B， 它有几率触发这个语音，它就会告诉你 B as in back。
B as in back， OK，
或者说 that means back， 会这么告诉你、
oh.
很有意思，这是一个随机的事件。 OK， 接下来我们举个粤语的例子，发音记单词我只能想到一个，评论区里面有粤语母语的朋友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下，我只能想到这一个，就是数字九然后 UP。
九是什么？ go 吗？
九它的念法是 gao， 就是九嘛，
gao、
gao、UP 当成英文单词去念的 up、所以是 gao up。我读的不一定标准啊，但是大差不差，反正。
OK，
这个缩写它有两种解释方式，一种解释是比较平和的，一种呢是比较粗俗的。我们今天只讨论平和的。那狗的话，这个数字九这个发音跟狗动物啊，狗 dog、粤语发音是在我看来比较接近的。
哎，这个跟救是不是也很相近啊？
不太一样，救我的话是狗我，九的话狗，如果是狗的话也是狗，这两个应该是一样。我如果没记错的话，UP 英文的话是 up、在粤语里边有一个 up， up 这个字啊，它是说的意思、是一个口语的说法、口语里边表示说，它不会说说这个字，它也不会用讲这个字，它就会 up。
不是有讲吗？
啊，你说讲，对，那是讲的意思呀、那个是还偏正式一点的，但是如果你要是非常非常口语化的就是 up、如果一个狗在说话，那你觉得会表示什么？
就是汪汪。
没错，这个回答非常正确，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评论。
狗在说话会怎么样？
你觉得狗说话它是好的意思还是不好的意思？就说你这个人说话就跟狗说话一样，你觉得好还是不好？
那肯定就是不好呢。那主要是指你说话不算数还是什么呀？
就是在乱讲的意思。
OK，
乱说搞 up 就是乱说的意思。
OK，
那好，另一个意思的话，我想评论区应该会有人补充的，我们这里不提了。
好的，
最后我们还是回到英文里边，多举几个例子哈。在英文里边，我们有时候会见到一个拼写叫做 K 九，英文字母 K， 数字九。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切换一下思维了啊，这个九它不是 gao， 它也不是九了，它是 nine。如果把 K 和 nine 加在一起念，它应该怎么念呢 ？K nine 啊？
不应该 K 不发音吗？
发音啊，发音啊。
哦，但是歧视了那个 night。那个 K 不就没有发音吗？
你说那个情况是 KN 的情况，它是不发音的。我好像明白你意思了。但是这样吧，你把这两个当成两个音节去读出来，是不是就是 K9？
K9。
有一个词 CANINE， 这个词就是狗的意思。它其实是犬类的通称。咱们说 dog 是狗，那如果是犬类它叫什么呢？ K9。 这个跟猫这边是一样，你说 cat 是猫对不对？
是。
那猫的那个大类应该叫什么？
猫科吗还是什么？
对对，猫科动物叫 feline。
F-E-L-I-N-E，
然后狗这边 C-A-N-I-N-E， 它是 K9。
OK，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很 make sense 了？你看 K9 是不是念出来就是 K9？ 刚好跟狗的犬类那个词是完全一样的，对吗？一般我们会在什么时候见呢？大家说狗的时候就是 dog， 不会说 K9 这个词。什么时候会见呢？如果你看到一辆警车上面写着 K9 的话，那表示什么？这辆车里边有什么呢？
有狗。
有警犬。对，有狗，没错。
嗯，
就如果你看到一个警车上面写着 K9 的话，就表示它是有警犬的。或者如果你看到一个狗上穿了个衣服写着是 K9， 那就表示它是个警犬。
就是有编制的小狗。
对，有编制的小狗。
再
说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就是当时我们刚来加州的时候啊，我们就在880上开车嘛，然后看到了一个 motel， 一个汽车旅馆，
一个危险的地方。
它门口一个大标志牌写的是 GR，然后数字八，英文字母 G， 英文字母 R，然后数字八，然后一个空格，又是英文字母 R， 数字八， 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那个 GR8 是 great 吗？
对，没错。然后呢
R8 就是 great 什么？
对啊，这念出来了呀， great rate 什么意思？
评价很高的酒店吗？
啊、哦，不是不是，很接近 rate 这个里边不是 rating， 它指的是价格 rate。
哦 rate 有道理，
就用这样的缩写方式写出来了这个东西，它就是 GR8 然后 R8。我一看这个缩写有意思， Great Rate、
嗯、
非常好的价格、
嗯、哼。
那同样比如说、C2C B2B 我们很多时候会用数字2来代表 2 这个词，对吗？ 2、
嗯
哎、因为他们的发音是基本一致的，所以什么 C2C B2B 会写成这个 CRC 这样、
嗯嗯、
那这个就是通过发音来缩写的一种方式。你看它跟我们之前说的又不一样了，它不能算是一个 contraction， 它不是拿掉某一部分，而是把这个某一些部分换掉了，然后你通过读音的方式来猜原来的意思。
嗯，
所以这种东西啊，它不光会用在咱们的网络用语里边，还会用在什么地方呢？猜谜或者是一些填字游戏里边，经常会用这种方式来提示你这个地方该填什么词。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在玩的时候可以会注意到。
嗯哼。
那么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还有什么见闻呢？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的一些路牌，它会指着机场往这边走吗？它是国际机场，如果是国际机场的话它会写成 international， 是很长的一个单词、
嗯、
所以我们如果只取一部分的话会怎么取呢？就是 intl， 你看 intl 然后 airport， 你就这两个词放在一起的话，你大概率也能猜出来前面是 international 的意思。
嗯。
然后有一些地方它会写成 int 然后一个撇 l也是可以的、
嗯
啊、所以这就是路牌上面，因为路牌上面地方很有限啊。
嗯，
你看这就是带撇的缩写嘛。
对，而且你告诉我这个之后我就特意去查国内是不是这样的情况，我就特意去查浦东国际机场它的路牌长什么样、
啊、
然后我发现咱中国人真的是有中国人的智慧。
怎么样？
他没有这样缩写，他直接写的是浦东 Airport。
哦 OK，
对，这个单词就省掉了。
好主意啊，我以为他会把国际给他直接拼出来，我说这也不太没 sense、啊、
嗯，在那个比较窄的路牌我搜到的就是没有那个 international。
你这个 research 做得好。
嗯，
对。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啊，我经常在高速路上见到，但是呢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对应的中文翻译是什么，所以希望评论区大家帮我们补充一下啊、
嗯。
有一个词叫做 through traffic， 我们想象一下，你开在一条高速公路上、
嗯、
可能有四条车道、
嗯、
它会告诉你如果你不想出去的话请往左边并一条线。
你这样讲我就有印象了，就是开导航的时候导航会提示你
啊，对，
比方说是前方有右转道
啊，
然后请及时比方说靠右行驶
哦、
啊。那我在想 through traffic 它可不可能就是一个直行道，其他的比方说你要去并道呀或者是去下这个高速什么的就是另外的道。
对，一般是出高速、
嗯、
出高速就是 exit 嘛、
嗯、
如果你不出高速这个时候你走的这个路就叫 through traffic。 through 的话我们想一下它是哪个单词呢？
就是 through， 穿过是吧？
对， T-H-R-O-U-G-H、
嗯、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简化一下，就是 T-H-R-U前面这个 th 是在的、
嗯、
后面这个 ru 也是在的、
嗯、
就跟那个词念起来是完全一样的、
嗯、
但是这个 thru 它本身不是一个单词啊，但是在路牌上经常会见到这么写的 thru traffic， 就表示如果你不想出去的话走直行道。那这个、对，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翻译成直行道应该是挺合理的。
合理的对吧？
完全合理。你找的这个截图非常好，你这个截图里面这条路是我肯定走过的，这条路是新泽西那边的一条路、
嗯、
因为它底下写了一个 Matuchin， 那个是当时我们在 Edison 附近的一个城市，我有印象的、
嗯、
还有一个地方 Edison 先描述一下吧，虽然大家show notes里面可以看到这张图片啊，左边写了一个就刚才我们提的那个 through traffic、
嗯、
底下写了一个 next exit 5 miles， 表示你如果现在不出去的话下一个出口是在5 miles 之后了。
嗯，对，
最右边那条车道是第10号出口嘛、
嗯、
这个出口它指向了两条路，一个是 Interstate 287、
嗯、
还有一个是 Local 的440。如果你这块出去的话你可以去到三个地方，一个叫 Perth Amboy、
嗯、
一个叫 Matuchin、
嗯、
这个 Matuchin 是离我们住很近的一个地方、
嗯、
还有一个地方最后一行写的是什么呢？ Edison， Edison 是一个城市的名字、
嗯、
然后后面跟了一个 TWP、
嗯、
哎，你注意到首先这个 T 是大写的， WP 是小写的、
嗯、
其次呢你会注意到 P 后面有一个点，你把它放大了就能看见了、
嗯、
P 后面有个点、
嗯、
那表示什么、
嗯、
首先啊这个 TWP 它大概率是一个单词、
嗯、
如果它是首字母缩写的话它就会全大写了呀、
嗯、
那好 T 大写 WP 小写后面还有一个点，那你猜一下它的全称是什么？
这个单词我认识吗？
你应该认识，它不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单词。你刚才说的那个 town 嘛，已经猜到了一半了。
所以这个单词里面是有 town 这个东西的吗？
对，是有 town 的，没错。
town 还要组成一个单词，
对，
town place
好吧、
嗯、
这个叫 township，
跟城镇有关系的东西，城镇小船。
不，这个 ship 不是船，你可以这么理解、
嗯、
这个 ship 就是什么什么 ship 那个后缀，什么 relationship 啊 relation 然后一个 ship
城镇关系，
还有什么什么 ship
friendship
a friendship 没错 relationship、它的这个单词是怎么翻译的，你就可以完全参考 relation 就可以翻译出来，对
对、
friendship 你也是参考 friend 就可以翻译出来，所以 township 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 town 就是城镇的意思。
哦、oh, I got it
明白了吧，所以这个 ship 只是一个，
这是一个 formal way to say town 是吧。
exactly那 township 指的是什么呢，它会比 county 要小一些，在美国的地区分类体系里边哈，最高的级别叫 state 50 state、然后再往下一个级别叫 county、咱们翻译成郡，但其实 county 是仅次于 state 的这个级别、所以一个州它会先被分成 county、然后一个 county 里边继续分成 city、分成城市，那么 township 其实就是比 county 小一个级别，基本上跟 city 是平级的这么一个分类。
那这个跟国内还不太一样、
是我明白，所以 Edison 它本身就是一个城市， Edison 是一个城市、我当时在那块住了有个半年左右的时间吧，还挺好的，这个位置大概离 NYC 那边开车一个小时左右。
所以 Township 跟国内的镇是不太一样的对吗？
不一样，因为国内的镇它的级别会更低一些、
就是它是比 City 要小的，
对没错没错、Township 基本上在这边跟 City 是一个级别、OK 这个是我们说的 Through Traffic 啊、说到路牌啊，我们就不得不再提几个例子了，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缩写，这个第一次我在见的时候都觉得哎，这个东西
震惊，
哎，震惊啊！因为我发现全美国都在写着我的名字，因为有一些路牌上面就会写着 XING， 但其实啊，这个 XING 跟中文里边什么星啊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关系啊。后来一查我才知道，首先我们要把 X 换一个读法，要把它读成 cross， 因为 cross 表示交叉的意思，就好像咱们念X 的时候也可以念成叉嘛，比如说宝马的 X5、对吧，我们都会念叉5 Model X 就特斯拉的这个我们会念成 Model 叉、有些人会这么念，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 X 读成 cross、交叉的意思，如果我们把 X 读成 cross 后面加一个 ING 那就是 crossing 嘛、cross 除了交叉以外还有行人过马路那就是 cross the road、
对
crossing 就是过马路的意思、
一
般会见到 PED 然后 XING 表示PED 正在过马路，那 PED 是什么呢？ PED 是 pedestrian 就是行人的意思、所以说如果你看那个路牌上面写了 PED 然后底下 XING 它表示的是这里会有行人过马路，换句话说你大概率会看到一个人行横道、他怕晚上看不见或者怎么样 whatever reason 他就会在边上立一个牌子 PED XING、叫 pedestrian crossing 就是表示有人过马路、那这个东西还会被玩很多的梗出来、比如说在奥兰多的 Universal Studio 就是环球影城、小黄人的那个区域会有一个标志牌写的是 Minion XING 就是 Minion 正在过马路 Minion Crossing、还有之前我在了一个公司里边，公司里边养了一些乌龟，他会立一个牌子 Turtle Crossing， 当然他不会把这个词拼全，他就在上面画一个乌龟然后底下写一个 XING、对就是会玩这些东西、再有一个例子一般会在铁道口见到，我们先描述一下这个图吧，这个图的话我们放在 show notes 里边，我尝试着描述一下，它是一个圆形的路标、圆形的路标里边从左上到右下右上到左下一个大的叉子、一般是黄色底儿的、黑色的大叉子、在这个叉子的左边是有一个英文字母 R、然后在叉子的右边也有一个英文字母 R， 那个叉子左右上下都有空白区域、左边有一个 R 右边有一个 R、一开始我见到这个的时候我会觉得它是 RR Railroad、铁路、其实它确实是铁路，但是呢、它其实应该是 RXR， 因为有个很大的 X 扩展到这个占了整个版面了，所以它其实是 RXR、它的意思是什么呢？Railroad crossing， 换句话说哈，如果你开在一条一般是 local 的路，高速路不会这样子啊，就 local 的道路会这样子，如果火车的铁轨它穿过了这一条路、那你开在这条公路上的时候你要从这个铁轨过去嘛、这个就叫 railroad crossing， 因为你想你是不是 across the railroad、所以它就会这么写、railroad cross， 你看到这个牌子表示什么呢？表示你接下来会开过一段火车的那个轨道。
就是灌篮高手那个名场面，它的我忘了是片头还是片尾，有一个海边、就是有一个火车会路过，然后你这个方向的灯就会变成红灯，然后有火车那种声音通过、然后那个就应该是 a railway cross
railroad 的 crossing、
我以为叫 railway、railroad OK
没错，公路上 local 的路上你会看到它一般写了这个标志的时候旁边都会配一组信号灯，还有一个就是栏杆啊，如果一旦它闪灯了栏杆就会放下来不让车通过嘛。
因为这个确实非常的危险，
是的，所以它这个 X 的话也表示是 crossing、你这个铁轨是横穿这条路的，所以说你在这个路上开的话你就是 cross the railroad， 这很 make sense。
对的，
我们放到 show notes 里面吧，这个还是看一下一看就明白，一开始我都没有注意到它那个很大的是一个 X 的标志。好的，那今天我们先讲这些。下一期呢我们 继续聊一下英文缩写啊。如果大家喜欢这一期内容的话，
记得在留言 Q 星星继续讲。
可以可以，同时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些东西，或者说你们今天讲的这些内容啊，有什么想到的，或者我们讲的不太对的，欢迎帮我们补充一下。好，那我们就到了 two more things。 那今天我先来推荐，我来推荐一个跟缩写有关的东西哈。这是一首歌，来自我非常喜欢的一支乐队，叫做 Red Hot Chili Peppers。
什么辣椒？
Red Hot Chili Peppers，
红辣椒。
对，没错，中文翻译叫红辣椒。我非常喜欢那个乐队，主要是因为他们的 bassline 也非常好听，这也 cue 到了我最近在学的一个新的乐器，下次再跟大家分享。这个乐队它本身也有个缩写 Red Hot Chili Peppers， 如果你把他们每一个拿出来的话 RHCP、一般也会用 RHCP 代表这个乐队、啊，红辣椒乐队。
哦，这个就是传说中的 Initialism。
没错， Initialism 没法变成 acronym， 没法一起念嘛。
嗯，
那这个乐队它其实 base 在洛杉矶加州的一个乐队。
嗯，
我非常喜欢他们的Baseline， 这首歌应该是他们非常 iconic baseline 非常好听的代表作之一吧。这首歌的名字叫 Californication， Californication、它是把 California、还有一个词叫 fornication， 把这两个词给组合起来了、fornication 我们这里就不展开解释了，但它确实是把两个词组合起来有了这么一首歌。这样吧，我们到时候放两个链接，一个是这个歌本身的链接，还一个呢是、有一个做法叫 bass cover。 bass cover 的意思就是、作为一个乐手我只弹这首歌的 bass 的部分、背景就是这首歌本身，就一边放着这首歌我一边弹它的 bass， 这叫 bass cover、如果是一边放着歌你一边打它的鼓，这叫 drum cover、我非常建议大家去听一下这首歌的 bass cover、因为呢是这样，直接听这首歌的话很多人注意不到 bass， 但这首歌虽然 bass 已经很明显了，还是有人会注意不到，所以我们单独听一下它的 bass cover， 单独弹的话那个 bass 声音会非常明显非常大，所以就很容易注意到，可以去听一下、
就是一首Bass 值得拿出来单独再听一遍的歌。
没错，就是这样子、这就是我的推荐，来自红辣椒乐队 Red Hot Chili Peppers 的一首歌，叫做 Californication。 对，顺便提一句，这首歌的 MV 也做得非常有意思，这个回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到你推荐。
好，到我了。我这一期呢想要推荐一个播客、这个播客是一个中文播客，但是它非常的特别。我先说这个播客的名字，它叫做跳进兔子洞。
哦，跳进兔子洞、
为什么我非常特别呢？因为这个播客的形式非常像 Serial，就是美国那个非常有名的讲那种犯罪题材的，所以它在中文播客体系下应该是唯一份的、非常像的，而且它是做的调查报道、这个形式的播客、如果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的环境的话，调查报道在我们现在的环境是很难做的，所以它是唯一一份的。
没错，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些电视台啊或者是一些媒体的调查记者也是非常难做的一个职业，我有听说过。
对，就是他深入的去访谈一些就是当事人或者是跟当事人相关的，然后把各种细节串联起来，讲一个情节非常 dramatic 的故事。
对，他不光要写得好，而且还要大量的去做调查工作嘛。
这个调查工作一定是要跟事实是完全吻合的。
是的，
所以也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工作。
嗯，
然后为什么推荐他呢？是因为他最近出了一个付费的专辑、就是讲的是也还蛮神奇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是跟健美相关的。
哦、OK，
就是大家可能对健身都觉得是你的日常的一部分了，但是健美就是可能比健身更严肃然后更认真的一个 level， 就是会有一些健美的比赛。
对，没错。
然后他就因为其中的一个专门做健美的女生叫壮壮，她突然猝死了、就是基于这个信息点，然后他就调查健美整个行业大家的用药情况呀，还有包括这个药的整个的产业链、
我是听说过这类的事情的，一些健美的运动员他们是有用药的
啊。对，因为健美还不算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运动、所以他的药物的监管没有那么的严格。
是的，
就会有一些行业的乱象、这就是这期播客他要讲的、但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不是那么有兴趣的话，也推荐收听跳进兔子洞之前的一些节目、都做得非常的高质量，就是包括它的整个情节的设计，包括它还有配乐、还有不同的章节、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播客了。
没错，
所以就很推荐大家听，而且是咱中国人自己的，就是它是说中文的，就你不用去听 Serial。
对，我听过几期，听感也非常好、而且本身这个兔子洞这个翻译我觉得就还挺有意思的，就 Rabbit Hole 嘛。
对 Rabbit Hole， Rabbit Hole 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的，就你跳进去会发现里面是一个大千世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对、
收听这个播客也是这样子的体验、所以很推荐大家收听跳进兔子洞。
另外就是兔子洞这个，我记得我们最开始在聊编程的时候好像是、提到过 Rabbit Hole 这个概念，
应该是提到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你在不断的跳兔子洞，
这个也非常像我在做 research 的时候就是在不断的越跳越深、
就是自己给自己挖坑。
对，没错。
嗯，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好，谢谢 大家的收听。
OK， 这期没什么可祝的了，希望大家收听愉快哈。
好，拜拜。
好，下期见。